OK，
好了。OK， 这个是好。上一次我们看的内容啊，是有关，这是还在第八章啊，第八章差不多了啊，再过可能两三次吧啊，连他除了讲启示啊，说上帝有透过创造的作为啊来启示他自己，连第二个部分就是他话语的启示啊，我们神学上是叫做特殊启示了。OK 啊，人也讲完了这一点之后，他就开始有一个课题在第八章啊，就说出这个圣经它的许多的证据啊，就是显明它的可靠性。但这个他很明显的啊，就是要强调啊，这个能够相信这一些的证据不是因为这个理性啊被说服了啊。因为圣经的确高过人的理性，所以它不能够被理性来验证。但是这些的证据呢，它还是有它的价值，它价值是在于让一个已经被圣灵重生就是圣灵让我们知道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啊，就是让一个这样有这样经历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实质的人呢，可以更加坚固他的信心。所以证据永远是摆在一个已经有信仰的人之后啊，就是他必须先有这个新的生命，有在经历上与上帝有就是透过基督有联合的关系，连这些理性的证据就可以起作用了。好吗？我想这个原则，如果写在基督教要义，这样就是最少500年前是这样了就我们今天就不要回到这个理性主义的时代就是可能是中世纪大概900-1000年的时候他们是反过来的他们是认为理性是可以让人就是靠近上帝甚至可以让人相信上帝当时的理性主义还强调人是，我说天主教人是堕落的，但是理性没有堕落他们认为理性没有堕落，所以理性可以让人来到神的面前。 OK 但我们还是不承认就是说这个是太过乐观就是当人强调说其实理性还是完整的它可以使人分辨真理的这种说法但我们相信一个堕落后的人呢，基本上全部都败坏了，虽然是没有透彻的损坏，但是它是每一个部位都没有方式也没有途径再去认识神，意思说你可以思考，但是你不能够完全就是怎么说呢，没有一个完整的功能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一些东西可能会想的有道理，但有一些我们就不就是没有道理有时就算有道理也只是在某一个层次上，但是在深入的时候我们又发现这个理性是就是有缺点的了或是说有这种瑕疵的各个方面经历也是这样你可以有经验一些东西但就没有办法说它是一个可靠的标准所以这就是一个堕落之后的人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它既不是说完全没有它是有时会有一些，甚至有一些是对的，但是它不会是一直是对的能大致上就是只要每一个我们的功能就是往这个深入的去探讨的时候呢 最终都会发现他的缺点，意思说都是错的，但他可以处理生活的事情啊，但也不是说这是我们的能力啊，是上帝还是透过人的理性，让你会做数学啊，买一块钱的菜啊，用两块钱可以找一块钱啊，这也是理性啊，让你记得昨天你的手机放在哪里啊，其实你可能以为这叫记性，但其实它是理性的一个部分啊，就人的记忆啊，怎么样去解释一个事件，其实这是一种人的理性跟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可能是情感啊，这种感觉的记忆啊，放在一起的东西啊，总之生活上我们还在用这个东西 ，OK， 但我们不能够因为可以在生活上用，我们就认为呢，我们也可以用在跟上帝的关系上面啊，毕竟如果你是这样子来就是应用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是我也不叫可笑啊，但是会很多很荒谬的东西了。OK， 好像有人说我信有就有啦，我信没有就没有啦，如果有的话给我看证明给我看，我就会相信这些都是因为你在生活当中嘛，你买一个锅人家说这个多好，证明给我看真的很好，好我就买，你觉得自己特聪明你也用这个买锅的方法来到教会也跟上帝说你是真的，证明给我看，这就荒谬了就是说他其实不能够直接引用，好吗？好，所以这一章呢，它的重点就是他没有否定人的理性功能，一个堕落后的理性功能但是他要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我们的思考呢是要被圣灵引领之后，这个思考才有永恒的价值如果我们的思考是被自己的欲望去引导的话呢顶多它只是今世的一些价值因为我们的欲望不会让我们去追求去明白上帝所以最后你最实用的就是上帝是一个可以帮助你考试，可以帮助你做工赚钱顶多是这种结论了 ，OK， 他没有办法让你就是去认识，去真的认识上帝是因为你的欲望，人的欲望是为自己的。所以他最后做任何东西甚至侍奉神也是为自己的他还是会绕回来的，好吧？好了，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不会去强迫新朋友或者一些还没信主的家人给他很多的证据，要他相信圣经，连只要他一信圣经呢，你就套着他，你说 OK 你信圣经了，那你就打开圣经说圣经说耶稣是神，你就得信了，圣经说地狱是真的，你就这样子套着他，你好像他就因为他说他相信圣经嘛，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用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认知或是一个宣告来好像来逼他做基督徒但最后他活不出来他一样不喜欢读经，不喜欢祷告洗了礼但是从来不去聚会你说为什么？因为其实他那个信心其实不叫信心，那个叫理性是吧？所以很多的人是知道神，我们都已经让他做基督徒了他同意神你同意上帝是好的，同意人有罪，同意连这些都做，但是你发现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活出来或者是他仍然还很爱这个世界，仍然天天讲的是吃啊玩啊买啊用啊没有办法就是谈到属灵的事呢，就是因为那个起点他还没有就是被圣灵重生，所以 他的理性最后是被他的欲望所左右的啊，所以他做基督徒最后讲白了还是为自己的，因为他没有重生嘛啊，他没有一个上帝的旨意来取代他的欲望，所以他还是绕回来。好啊，好了，好，不多说了啊，这今天是着重这个圣经的证据。上一次我们就讲了三个点啊，但加文的年代也没有像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说啊，圣经是真的，因为它也在印了多少本啊，全世界的发销量有多高啊，我想当时如果真的要拿来算也可以啊，因为的确在中世纪的时候圣经不是平民百姓可以买了啊，但是它应该是一个相当大量的就是被发行的书了啊，就是各个区域各个教堂啊这些人都有嘛，但他从来都不是那个年代的人啊看为是可以说服的一个重点了 他强调的是远古性啊，就是圣经它的一个历史啊 OK， 不是只是说圣经的作者有多久啊，这只是一点而已啊，如果你说哦，圣经的作者是最早啊，可能是约伯还是摩西啊？当然我们其实也不懂约伯什么时候。那摩西可以知道了啊，因为你可以用埃及的年代来算它。OK， 好，你说摩西很久啦啊，所以呢，圣经大概是公元前多少？有人说是2000-3000年呐、啊，这样啊，我也不知道啊，总之。就大概一个数字了 ，OK 啊，你说所以呢，圣经是神的话，这种远古性还不如一些的壁画。那你去山洞里面发现呢，古代的人在墙上也画了一些东西，也刮了一些字啊，你当然不懂他写什么。你要比远古性，那个可能还是上千年的东西啊，就不输给。不输给摩西，最少那时已经按时间来比，汉谟拉比的这个法典是比摩西还早的，因为它是这个加勒底人的东西啊 OK， 是一个远古的东西啊，放在巴黎的罗浮宫啊，放在英国的这个博物院。远古性，如果你单要比这个年代，当然，这不是圣经的一个最大的特点的。OK， 圣经之所以说它有一个很长远的这个所谓的远古性呢，其实说圣经呢，它交代了啊，就是摩西其实不是写摩西的事，摩西是写创造世界的事，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他不仅是像一般的作者是写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 OK、他是被启示他写第一天上帝造世界的东西，所以意思说圣经呢它是包括了就是它从一切开始到一切结束，可以吗是一个有次序的这样的一个排列啊，所以就从创造一直到亚当一直到挪亚这样子排，连最后排才排到摩西自己啊，所以摩西写的整个创世纪都跟他不是跟他没有关了，不在讲他，是讲他的祖宗。到了出埃及记呢，他还在讲他爸爸啊，讲他哥哥，讲他姐姐，连才讲他。OK，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圣经的远古性啊，它从前面开始啊，有一些地上的什么盘古开天啊，一些的民间的一些啊，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书还是什么哈 也讲到世界的开始，但是他们其实不是经典来的啊，他们都是一些很支离破碎的一些传说啊 ，OK。 盘古概念，你给我一本书看看啊，看看这个盘古是怎么开天啊，它有多高啊，多大啊，你给我看一下。嗯，你听说的啊，是一些人的一些想象啊。一比到圣经的话呢，你根本没有办法比。OK， 啊，连第二就是圣经，它是一个忠实，它的作者是一个忠实的一个作者，意思说。这也是相对上来比较的特殊的啊，就是圣经的作者有很多啦啊，那当然加文当时就举摩西做例子啊，因为在前面啊，就是说如果一般是地上的作者呢，很多的一些就是跟自己祖宗有关的，或是自己祖宗的错误啊哈、啊、自己家族的这些羞耻啊，都不会写下来嘛。你写下来也是一个个人日记啊，把它不会让人家拿去读，而且还告诉大家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哦，你不会这样讲啊。你说知道就知道了，也不知道最好是不知道了。但摩西就没有完全没有保留的啊，他不是在在骂一个国家，骂一个邻国，骂一个敌人啊，可以写到就是很离谱啊，就啊都把人家的丑事都淋漓尽致的写出来。没有啊，他讲的是他自己的祖先，甚至摩西也没有给他自己的家族带来好处啊。如果说这本这个五经是从神来的话呢？这个比任何的我们说这个政权的家族更有利啊！你想象啊，就是如果你家里有谁谁谁啊，是政府是国家啊最高的那个啊部长级的啊，或是什么人大里面的人啊，人家会说啊，如果挤一点自己的位置啊，或是自己不上，给孩子上啊，就给一点，放自己的名字，放自己的一些有关的好处。摩西这本书叫《圣经》，它是世世代代全世界在看的。如果他把自己的好处写进去，这就变成是上帝，上帝的心意啊，让。这个事情永永远远是存下去，它不是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四年五年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布局而已。但没有啊，当摩西写啊，上帝啊写的啊，这个家族的安排啊，他给亚伦的家安排了，但他自己的儿子我们也不认识啊，我们通常。虽然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其实圣经没有提到他们做什么东西啊，也没有让他的儿子有一些权柄啊，突然好像摩西一去世之后呢，这个带领的权柄就转到耶稣亚啊，嫩的儿子，连一转没有了，那转到犹大支派去了，那根本就没有留在利未的支派里面。所以从这样的一种现象来推论，加文的意思是说，也给我们看到一个重点，这本书它不是好像人就是对自己的一些表达啦，对自己一些观察的阐述啦，就不是这一类的书，也不是一种就是发表自己的理论啦 这一种的就是著作。他说圣经有很独特的作者，好像不牵连在这个作品上面的啊，他只是一个好像一个笔的功能啊，把它记载出来而已，这是圣经的特点了啊。所以以前的人会把这一点也看为是一个证据啊，但我在说它不是日记啊，它不是一个个人的小品啊，写给自己看的，它是千千万万的人要守的一本书啊。 既然那个作者完全没有在里面，说很奇怪啊，所以他说圣经不是人啊，是上帝才是他的作者。好了，这是上次讲的了啊，如果你们大概记得。今天呢还有一点，对，就是神迹，这上次也提了这个啊，他说圣经的权威呢有很多神迹来给他做印证。是怎么说呢？意思说当上帝赐下话语给摩西的时候呢，的确没有人跟他在一起啊，只有摩西跟上帝在一起。好了，人下来的时候，人家说哦，你怎么讲也可以啊，我们也不知道上面说了什么东西，对吧？所以上帝呢就透过神迹，就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些就是上帝的预言之后的成就或是呢上帝用圣经说啊，就是号角啊、雷声啊这些东西啊来证明摩西下山之后吩咐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吩咐，而不是他个人的一些把戏，或者说他想欺骗人的东西。 OK， 意思说他在出版的时候，好像我今天我写书啊，我写完了虽然我自己觉得我写的不好很好啊，但是我不知道市场怎么样反应，对吧？我要怎么办？我要去找那些出名的人给我写一些序啊，我要找一些，那就是你要借用人的权威来支持你自己嘛，才把这个东西推到市场啊，让一般的百姓、一般的人民去买去接受。你要借一个权威的，你不能说我就是我啊，我就是作者啊，我就是啊，这是我最真诚的作者，你们就要当他宝来看，没有人会理你的。所以摩西他领受下来之后呢，其实上帝就好像做了这个好像这个写序的啊，他就用一个不是人可以做到的，好像突然有号角的声音，这当场没有军队啊，号角从哪里来？大家知道是天使啊，在天上的，看到这个整个西奈山冒烟。地震了，说这个把戏摩西怎么做啊？没办法，所以大家就认了，说好，你好了，你讲的是神的话了啊，因为这种动作是神的动作，所以就佐证了每一句话摩西讲的都是出于神。OK， 当然如果摩西是撒谎的，当然上帝是真的，摩西是撒谎的，但摩西也活不下去啊，因为他冒犯上帝。没有啊。摩西还是活着啊，上帝还是继续对他说话，所以这一点呢对当时的群众就没有问题了。虽然他们也不一定很同意摩西的话，因为摩西的规条当时所设立的这些经就是历略典章啊，其实百姓你看得出后面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喜欢的，因为不是他们在埃及的生活的习惯，但是他们不喜欢归不喜欢，他们都要承认这是上帝的律法。而且另外呢，这些人是活着的，不是现在，我说当时啊，他不是过了1000年还说哦，以前的人什么时候没有，他就在，他就隔壁啊。如果你孩子说啊，爸爸怎么知道啊？当时山上冒烟啊，是不是摩西讲骗话？爸爸说你去问隔壁阿姨，她看见她还在啊，她90岁她还在，你去问她啊，很多人都看见，因为都是那一代的人啊，所以摩西没有隔了好久好久好久啊，才好像在写一个东西来骗下一代的人啊，就是活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他们亲眼见证的事，所以他是一个很短时间，好像举另外例子其他的经典了啊，你说佛经就有这个困难，对吧？佛经讲的东西呢是如果我说你知道佛经讲的是这个释迦牟尼的话啊，其实隔了可能都整500-600年了，你说释迦牟尼讲过的，你说谁呀、谁听过啊？那听的人也死了啊，听着人的孩子也死了，OK， 连佛经出来了， 人家说这怎么知道哦，我们就是这样相信啊，就这样。那可兰经几乎是同样的道理，穆罕默德一个人罢了啊，没有佐证，没有证据，也没有神迹啊，人他就是这样，人所以也没有人看见啊，但是就是用这种方式，好像绝对性的就必须接受。你看全世界，我们说我们是理性的年代，没有，全世界有百分之多少啊，可能几乎是30%都是超过40%的人是坚定的相信可兰经的。可兰经连远古性、宗师性、神迹都没有啊，有地球有1/3的人相信它，啊，所以你如果还要说哦，圣经怎么样？其实圣经，上帝很体贴我们了，他已经比一般你看到的这些所谓宗教经典强得多了啊，就是合理也多得多了啊。虽然这些也不能够让我们啊，就是成，就是去接受他是神的话，但是其实他已经是很特殊的一本书了，好吗？啊 ，OK， 好，这是我们上次看的了啊，我就要快点了啊，我来到今天啊，你们等我一下啊，好，今天我们啊继续看的是这个部分哈 ，OK， 好。我们现在是看第八章啊，请接下来啊，刚才讲到的是神迹，您现在讲到的是预言哈啊，就是当然神迹也是预言的实现，这也不错了哈，这也没错啊，这样讲，但是加尔文把摩西的这两个部分分开了哈，好了，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你们等我一下啊，好，那这里就提到这个例子是讲到预言的例子啊，就是摩西当时呢，他记载他的祖先啊就是创世纪49啊章的那个地方，就是雅各啊，雅各摩西是没见过的啊，因为他隔了很多代了啊。好，49章第8到第10节呢，雅各临终时候给他的儿子啊12个。就讲了预言啊，也两个孙也讲了哈，那当时就讲了犹大一个特点啊，犹大是不是长子啊，虽然我们可能都一直以为犹大是最大的，也不是因为他的名叫犹大，是因为犹大最后成为就是最昌盛的一个支派。但实际上犹大不是最大儿子啊，犹大是第三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啊 ,OK, 流便、西面、利未第4个所以犹大竟然被雅各授为是成为君王啊，有点奇怪啊，当时了有点奇怪。但是他是预言嘛所以圣经是怎么讲犹大啊，他说雅各怎么讲啊，49章8到10节，他说犹大，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着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小狮子，我的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尊敦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啊！不容易明白啊，但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他说是狮子啊，就表示犹大的这个力量啊，这个强盛。重点是他说龟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也是提到他的权柄啊，就是不是只是他强大，他有权柄啊，他是君王啊，君王的年代在他当中，君王从他而出。但是在摩西写的时候啊，摩西是讲他祖宗说这件事啊，但摩西当时出埃及记啊写的时候啊，就是他在出埃及啊，他写这个创世纪的内容的时候呢， 没有人看得出啊犹大有特别的地方，是吧？因为在埃及四百多年当中，没有提到有君王，他们都是奴仆嘛，啊，哎，后来进了迦南地呢，也没有，因为第一个百姓立的王扫罗呢，是从这个便雅悯出来的，所以也没有迹象，就是过了好久也没有这个迹象。在四十年代，是撒母耳是立位的啊，也没有迹象。OK， 就是什么时候会转到这个大卫，就是当时还没有大卫没出来啦，不过是大卫的这个族谱啊，这个大卫的支派啊就是犹大，看不出来嘛。OK， 所以当时没有人会意料，这个雅各在那么久以前临终的时候呢，就指明有一位君王啊。我们当然知道，如果用属灵来说是指基督啊，基督要从犹大的家出来，但是以预表来说呢，是指大卫啊，因为扫罗不算，大卫是第一个君王，连之后呢每一个君王都是大卫的子孙嘛，所以你可以说犹大支派做王，其实不是说哦他们当中民选啊，不是啊，就怎么样都是指一个人罢了，就一个王而已，只是那个王他的名字啊一直被他的后代继续的延续，所以每一个后代其实都没有名字的啊，那些后代都叫做大卫的子孙，所以到了耶稣也变成是大卫的子孙，你这是他的封号来的，好吧？好了，所以回来这里就是说，隔了那么久啊，到了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记载就是上帝叫撒母耳去告大卫啊，当时没有跟他讲名字，就去了耶西的家，谁知道这个王要在这个牧羊人的家中呢，对吧？而且这个家耶西有七个孩子，七个兄弟啊，就是七个哥哥，不是耶西有他这孩子，大卫有七个哥哥，也不会想到是最小的嘛，连他爸都不会想到，我想撒母耳也不可能知道，就你说摩西怎么会知道？他都不知道远到什么地方去了，对吧？摩西又不是那个时候啊。还活着啊到处走啊，后来发现有一个年轻人叫大卫啊，特别有品质啊，这个人特别怎么样啊，有才华，没有啊，他不在了。所以其实当上帝最后就是高立了大卫，连让人看出大卫就是雅各所指的那一位啊，就是犹大出来的这个狮子啊，这个君王。我们只能够说这个是上帝的预言实现，因为没有人有办法在那么长时间里面去促成这个事，对吧？那反过来你要作弊是可以了啊，你说我先讲明啊某某啊人啊这个啊中国的以后的未来的领袖啊是出自于北京啊，出自于河南，你随便讲一个，你再点一个城啊，说什么出自什么什么镇啊，哪一条街什么什么，好了啊，你讲了，人其实你就去安排嘛，就好像打了一架啊，就是他找继承人呢、啊、就其实大概都是先有了人再去安排嘛，最后就跟他促成了，人促成说你看我们前面讲了嘛，你看圣经说的当时一点都没有办法安排，太久了，人再加上没有迹象啊，犹大支派没有让人看得出来啊有什么做君王的这个特点，当时啊，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东西。可能你觉得这些记载没什么嘛，很多好像很多故事也是这样的啊， 看童话故事，这个不是童话故事，这不是小说故事，你去问犹太人，他告诉你这是真的，因为这个血统还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他不是一般好像讲故事啊，就编一个好像很神奇的东西，可能我们看多了我们都觉得这一类东西不吸引你，你注意一下它不发生在人的当中的啊，任何的政权什么的都没有办法是这样子形成的，地上的啊，我们看见的那英国的也好呢，不是这样子形成的。 OK， 那另外呢他就说摩西也记载了一员啊，就是在当时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啊，就是在摩西这么早的年代他都讲外邦人要蒙恩啊，那你说都到了耶稣的年代，犹太人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啊，还觉得这个是荒谬的，是吧？你们看多少的法利赛人啊都因为这样的事情就是反对主耶稣啊，甚至要杀害主耶稣，怎么可能摩西那个年代就这样子讲，想都没有办法想象嘛，对吧？那在创世纪49章，生命记也32章啊，但我就举生命记了啊，我们就读一下32章19到20节，他说耶和华看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啊。你说哦，这上帝以恶报恶啊，就是你不听话，我就不给你吃，不给你住啊。不是，他不是讲这个事啊。什么叫不成子民的子民啊？就是外邦人。摩西说有一天以色列人要拜偶像，要离弃真神，连上帝呢，上帝就在一旁哀哭啊。不是，上帝要管教他们，要让他们就是羞耻啊。怎么样呢？上帝把他们的这个特权给那个本来他们认为没有资格得到的这些国民。你知道这个事情到什么时候？2000年后才发生，后来正式发生嘛，因为有你有我们这种人啊，我们已经4000年之后的人了哈，但最少在就是新约的初期啊，就是这个初期教会，摩西的这个当时不可思议的这个预言成了，这么远，对吧？他不是法轮功之后啊，明天下雨哦，后年你要生孩子，不是那种。就是活着的时候啊，就去促成他实现的。摩西没有办法实现这个事，他不能写一本书跟他的后代说啊，真祖父交代的哦啊，以后2000年之后你们要想办法让外邦人信耶稣，没有办法。OK， 所以只能够说圣经他的这种预言的实现，他让你就是看没有办法去说啊，是看不出。是人有任何人可以去刻意安排去促成的，那他太久了啊，但他成了啊，是当时的年代，就是讲预言的年代是不可思议的啊。我如果要讲预言，我要讲一个有成功率的东西嘛，我说下雨最少50%嘛，下跟不下，对吧？我也不会输得那么惨啊。如果我说夏天要下雪，那我的几率是很低啦啊。我大概是注定会失败啊。你说世界杯啊，你说马来西亚要拿金牌啊，不要讲马来西亚，你说中国要拿世界杯冠军啊，这个几率不高嘛。但是如果我现在讲预言啊，我说中国有一天要拿足球啊，世界杯冠军啊，你说，哎呀， 这个傻瓜，怎么可能？你看，你看今天啊，连亚洲都没份啊，什么世界杯 ？OK， 摩西当时讲这种是几乎哇，当然世界杯是没什么价值啊。不过摩西当时讲的东西是很遥远，很遥远，就大家没有办法会以他作为是一个怎么说有成功率的东西啊。但后来他的确是成就了，好吧啊。所以你如果客观的去看了、啊、我说不要只是说基督徒我们本来都相信嘛，圣经怎么讲我都信 OK 好，但是你说好我摆开这个我就纯粹看，其实我也看得到他很不一般啊，跟一般的书啊很就是很有这个很不一般的特点。 OK 继续了啊，还有一些预言是跟当然都主要是跟以色列有关了啊，因为整本旧约主要交代的这个记载的都是跟以色列有关哈。所以他就提到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在以赛亚以赛亚的时代啊，那时呢如果你看犹大的历史，以赛亚年代是乌西亚啦这些哈、这些王啊都算是国家很强大的年代啊。对，就是当然这些都不是好王，但是最少呢这些王呢他们有很好的这种外交关系他们也不常打仗所以犹大当时算是富裕了 OK。 但是在以赛亚书你看的时候呢，你看到以赛亚在那个时候就宣告犹大国要灭了，这也很难想象嘛，对不对？就是如果你说等到犹大都奄奄一息了，你站起来说我来说一个预言啊，这犹大要灭，就谁都懂，不用说啊，对吧？是不是？对，就好了。就举个例，两年前你说Credit Suisse 要倒，我看你这个赌注是1-1,000,000啊，没人理你啊。那时候你疯的Credit Suisse 美国 JP Morgan 死 Credit Suisse 都不会死啊，这个是百年老店，不可能死的 有瑞士政府在背后，每一样都不成 OK。 银行世界不同的国家银行不帮，连政府都不帮也可能也不能帮你有想过吗？没有吧，对不对？所以当时那个整个犹大的国家很平安啊，没有敌人。你看连西西家的时候啊，就是也是以赛亚末期啊，西西家那以赛亚很老了啊。西西家的时候呢，圣经说这个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还来跟西西家做朋友，很友善的，所以西西家根本不觉得他们是敌人，所以西西家带他去看圣殿，带他去看他的国库啊，看他的就是好像好朋友，哎，我跟你讲哦，我这里有一颗钻石哦，是以前谁给我的？他把他的宝贝全部给人家看了，他当朋友来看对待，就意思说连王都感觉不到有危险，谁都不敢，当时啊不会想象加勒底人要来灭他们，因为加勒底太远了 OK， 就真的地理上真的是很远了在北方嘛 OK， 连他们靠近的是埃及，埃及很友善啊，是吧？没问题嘛，那不会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危险的迹象。所以当时以赛亚说加勒底人要把你们灭了，而且呢要把你们掳出去，几乎是1-1,000,000啊，人家说我跟你下赌注不会发生，好吧。所以以赛亚在39章他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这是必到， 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继续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啊，这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啊，你应该看得出来，西西家是好王。等以赛亚跟他说这个事，已经是不，如果说是一个坏蛋啊，一个坏王，你这样子咒诅他，他没话讲啊。好王呢，上帝喜悦的哈、啊，他也敬畏耶和华的。你说什么啊？他要这样，而且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就是大卫家的后代被掳出去的。那可能我们后面看到了，我们都以为常发生，没有。其实西西家的后面呢、啊，就是你在坏啊，圣经中你都是，是我说这个王啊，都是以列祖同岁啊，都是用这种结局的哈、啊。但后面三个是啊，叶雅金跟呢这个西底家，他们是死在外面的。OK。当然有一个是这个叶雅敬是，然后这家伙太坏了啊，就是好像是攻城的时候他就死了，但是好像尼布加尼撒不放过，因为太气他了，因为这个很坏啊，这个不单杀敌人，他连自己百姓都杀的，就是行邪术啊什么的，所以呢就把他死的就把他拖出来，还是要把他掳走。就这样拖着走，连把他扔在墙边啊，就命令不可以埋葬什么什么，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叶雅金是死在这个啊巴比伦，但是约瑟夫是说他已经死了啊，只是这个尼布加尼撒太气他了，就是你死了我也不放过你了，他就跟他拖出去。OK， 不，你可能觉得啊，这种在中国常发生，没有，在以色列没有发生过的，因为他们是大卫的子孙嘛，在坏呀、啊，对，上也不是说他上天堂啊，那坏又下地狱去了，但是他那个位置啊，他是一表基督的，所以呢，我们马拿西啊这些坏王，其实他们还是死在，就是跟列祖同葬的 ，OK。但是你看到以赛亚却讲相反的话了，他说有一天你会看到你的后代不能死在这个地方，因为上帝已经离开犹大，所以你这些代表基督的君王啊，已经没有这个象征了，所以他们要被带出去，连去到巴比伦当太监，当然应该不是太监，因为这个叶雅金就是还算是比较顺的人了啊，所以圣经说后来巴比伦王把他提出来，就把他放在宫里面啊，就是让他跟王帝一起吃喝啊，给他一点尊贵了，就是尼布加尼撒身边都是王啊，都是不同的国家的王抓过来的王，所以他的朋友都是王，但这些王都是战败的王啊，所以都听他的。你不讲，你是要享受这种东西了啊。他就是，他要让自己不是被百姓围绕，是被君王围绕，因为他是万王之王啊。啊，等于他也把这个犹大王也提出来啊，给他吃，给他喝啊，善待他，知道他是。OK， 他就成为那个耶罗波安，不是耶罗，对不起，耶罗波安讲错了，所罗巴伯，对不起，这头脑讲错了，就成为了所罗巴伯的祖先了，可能你们连得贯起来啊，所罗巴伯就是，在耶稣家谱里面的先祖啊，其实你就是算上去呢，他有，就是约瑟啊，不是玛利亚，他跟叶雅敬有关系的 ，OK。所以上帝有怜悯了啊，但是我意思说很不寻常的一种预言写了，后来呢不了了之，没有不了了之发生了 OK。 所以圣经的预言是这种预言的，它不是五十五十啊，明天要下雨，然后来你说哎没下雨，先知说我又不是讲你的城市，我讲中国啊，哎，没话讲啊，我不是讲你这里，我讲你隔壁的啊，也没话讲啊。圣经讲的预言不是这一种啊，是一个不可能发生，但后来发生，为了要向人来证明上帝是掌控一切的，所以他必须选一个，或是宣告一个人当时没有办法能够想象可以促成的事情，好吧？啊，这个是其他的书卷也很难找到类似的哈。那另外一个例子呢？一百多年后，就是以赛亚之后，以赛亚提到一个外邦王啊，叫做古列，就是波斯啊。他说巴比伦要灭你们，但是他又说后来呢，有一个王要被兴起，他叫古列，他是波斯王，他要救你们啊，因为他要打败巴比伦，也是荒谬了。当时你说巴比伦被打败，都没有人想得出来谁来打，可能是外星人打败他就可能了。就是他已经都他的身边都是王了，你还说谁来打败他？连法老都乖乖听话了，你说还有吗？对不对？今天你说，这个世界啊，美国倒了，当然可能现在人家说美国倒了，人家都是成为一个大家常说的话题。你想一下，我爸那个年代啊，就是二战之后，那个能够做原子弹的国家，你说他倒了，你说什么啊？你说谁来打他？啊，基本上那时西方爱干嘛就干嘛，那根本没有人可以说话的。你想象巴比伦强到他的内层啊，都可以，就是他可以完全跟世界没有关系的。它里面已经大到够吃够住，什么都有，就是城里面的城啊，就是外面敌人已经攻进来，它都不当一件事的，因为它是里面自己就有一切的东西。你说它会倒吗？以赛亚说会，是波斯啊，当然是马代波斯合作了啊，取代了他，告诉他们说，加勒底人不仅要失败，而且呢波斯人啊就是胜过他，要让你们回到耶路撒冷。这也是不可能的，就是没有人听说过被掳出，就是被灭了的一个国啊，被掳出去之后呢人家让你回来的。那咱也不是说人家不给你回来，你回来也没用啊，那个地方不在了，人家都别人住了，是吧？就是你空出一块地70年，邻居不来跟你来种什么香蕉、种苹果之，这个动物也来住啊，就是就不是你的地方了啊！你竟然说可以回来，而且还是古列王帮你回来。给你军队，给你钱，给你开路，给你材料，给你建城，特别是建你的圣殿，不可能啦、啊！以赛亚，你看错了，不会发生的。发生了啊！他当时怎么讲？45章1到5节，他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曲曲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在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 OK， 十三节后面他说，我凭公义兴起骨裂，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工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OK， 跟我在说，你可能读起来你觉得很平常啊，古代的人什么都可能的啦啊，我战国啊，就是这个中国的历史啊，在春秋战国啊，这些打来打去，说啊，这种故事都听过啦，啊，不是，这不是跟什么国与国之间，上帝是讲他跟古列 ，OK， 以色列被扯进来是因为以色列是上帝的子民。但他不是在讲国际关系啊，某一个国家兴起，他上帝他说，我做这个事情要向你们证明我是真神，没有别神。OK， 所以他说我要让这个不可能需要降服妥协的王，就是古列啊，他不需要结盟啊，因为他最大。OK， 连他都得。要听上帝的话，怎么听呢？就是释放上帝的子民。为什么要释放呢？因为上帝是真神嘛，他要他哦，神，你们也应该知道啊，神的意思就是他要就他配受一切的赞美，全地没有人赞美他，可以吗？你好像以前的王啊，人家天天穿美美，他坐在这个宝座上做什么？他去接受那些人来献礼啊，来唱歌给他听啊，啊，王，我家里刚刚长了一个最大的西葫芦，来送给你了，啊，就每一个人都来讨好他嘛，对吧？讨好也不好听啊，都来赞美他嘛，因为他是王嘛。如果是王说啊，不得空，今天要上班，啊，不得空，等下要送孩子去上课，嗯，这什么王啊？这王就是要坐在那里，高高的啊，这就是高高在上的啊，接受百姓的这个赞美嘛，啊，可能我们现在觉得这个很无聊，但其实这就是王的一生啊，就是一切都属于他，一切都把荣耀归给他，上帝。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他造整个世界就是来反映他的荣耀，所以意思说上帝的心意从始至终啊只有一个，就是他创造世界，让这个世界来赞美他啊，这不是出于自私，也不是哇，如果有政府君王这样要求，是因为他不配了啊，但上帝是绝对配的，所以他绝对配的我们去赞美他了。好了，你想七十年没有人敬拜上帝啊。OK， 百姓因为犯罪嘛，被赶出去，圣殿被毁了，不能献祭，不能敬拜。他们私下可以祷告啊，撒母耳可以祷告，哎，撒母耳，这个丹尼里可以祷告，以西结可以祷告。OK，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再聚集百姓过节来敬拜上帝啊。OK， 所以上帝其实他。不会放弃，这是他的旨意啊，这也是人的福气了，所以上帝就会吩咐古列说，我是真神，我是最大的王， OK， 我应当受人的赞美啊。古列说，好啊，这样怎么赞美你？我来赞美你好吗？上帝说，我不要你赞美，因为你是外邦人，你不懂得赞美我，而且你会冒犯我。这个地球上帝只让一种人可以赞美他，就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人被教导律法，所以上帝说，你给我放这些人回去，而且盖我的殿，为什么？让我的名可以继续被得到高举，我能够被赞美，这是上帝让他们回来的目的了。他不是跟今天的民族主义有关系，说哦，这个民族需要自己的地方，他的语言如果不再流传，就会断绝啊，就没有人再记得这种民族什么什么。这是人讲的，上帝不在乎这个东西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上帝造的。 上帝只在乎一件事，或者说我们只有一个事情可以讨神的喜悦，就是敬拜跟赞美他，或是说我们 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上帝发怒的，就是不敬拜不赞美他，一样了，没有答案了，就没有别的，就是一个答案两边可以讲啊。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不是以色列人很伟大，被古列放回来，是上帝很伟大，他要被敬拜，所以他吩咐至高的王顺服他。当初出埃及的时候也是这个事情的，摩西去找法老的时候，摩西有说啊，可怜可怜我们啦、啊，我们这民族啊，再做奴仆下去我们都没有了，是吧？啊，法老，以后我们给你过年过节送个粽子来了哈、啊，你就放我们走吧。没有，跟摩西，上帝吩咐摩西说，你去跟法老说，我要我的子民到我的山下去敬拜我。为什么？因为我是神啊，哪里有神不被敬拜的，对吧？不是，啊，就是说我是王，然后哪一个王不收税的？哪一个王不接受百姓的这个馈送的？他是王嘛？啊，神当然就是接受敬拜。今天礼拜天就是上帝命令他要接受这件事情的日子来的，好吗？好了，不多说了啊。我说当时讲这个话，连古列都还没出生呢。Okay, 连头一点苗头都没有看得见。Okay, 任何就是当代的景象都没有办法让你能够想象有巴比伦来灭，也更不能想象有一个王叫古列可以把巴比伦消灭，连让被掳走的人可以回来。但上帝就说了，而且上帝还故意用一个不认识他的君王。这更奇妙啊！你说怎么讲呢？最少也可以说哦，你要帮谁？我不认识，他是你的妈、爸爸的阿姨的侄子的啊，你总是好歹也牵个线啊，就是说谁谁谁啊的邻居的儿子啊，哦，可以了，可以了啊，你还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古列说什么？耶和华没听过啊！但很奇妙，古列就读到这以赛亚的话。你古列就被感动，就说好、哦、是耶和华立我做王，所以古列就愿意让以色列人有特殊的待遇，也只有当时啊，只有以色列人有这种待遇。但并不是古列的伟大，是耶和华早在100多年前啊就说了这个事情了，可以吗？啊，那好了，这是一个例子啊，就是其实圣经讲这些预言啊，就不是一般的故事书里面是已经发生了再说前面有谁说的东西哈，是在当时那些活着的人就可以作证，他们听见但是没有发生，当时也不能够相信，那后来就按照上帝的时间啊，真真实实的就实现在犹大国的历史里面，好吗？啊，好了，OK， 时间过了，我看一下，好，这个下个礼拜吧，这其实也有点关系，不过就一句话而已。OK， 我讲完这个，我再跳下，我下礼拜先讲这一章啊，我再下去另外一个证据，好吗？好，我今天就停在这里哈，时间到，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弟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早上一起来看你话语的宝贵。虽然我们都相信你是真神，我们也相信你是。独一向人说话的一位上帝，你乐意把自己启示出来，同时我们也乐意来读你的话，但是我们却能够看见你不仅只是透过这个权威来表述你的心意你也很乐意用各样的证据来帮助我们。这个软弱的信心在圣经当中只要我们乐意的去研读我们也不难发现的确圣经有很多超越这个今天我们看得到的这种经卷地上的一些的著作 因为里头有你很多伟大的一个记号特别今天我们的重点是看到你的预言都不是那些模棱两可也不是呢那些似是而非的事情，而是在当代都没有办法有人可以相信会发生的事情，却后来真正在历史当中都实现了。那这些只不过是要向人证明说话的是掌管万有的上帝，你必按你的心意来成就一切，纵然人看起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我们感谢你你就让我们能够更加乐意的喜欢的也真诚的去研读你的话，也祈求你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透过圣灵也来对我们的心灵说话，造就我们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那我们等一下下午的敬拜也求你赐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OK， 好，谢谢，我就听这里，我们下礼拜继续，OK， 再见。